欢迎收听由奈斯伯作品《蟑螂》第十九集。哈利找到一本日程本，但是上面没多少笔记。他查了命案那天的日程本，上面写了慢忧。如果他没有错得太离谱，那是曼联的意思，也许是一场他想看的足球赛。哈利一边想一边尽责地翻看了几个抽屉，但是他很快就想通了，自己一个人搜查大使的办公室，却不知道要找什么，根本就是白费功夫。
我没看到他的手机，
哈利说。
我刚才说了，他总是随身携带。
我们在犯罪现场没找到手机，但我不觉得凶手是小偷。
童雅耸耸肩，可能被你的泰国同事没收了？
哈利选择不回应，改而询问那天有没有人打电话到大使馆找他。他觉得应该没有，但是答应查一查。哈利最后再看了一眼整间办公室。
大使馆里最后一个见到莫内斯的人是谁？
他努力回想，
那一定是司机桑佩，他跟大使是很好的朋友，难过得很，所以我放他几天假。
既然他是司机，为什么命案那天不是他开车载大使？
他又耸肩，
我也觉得奇怪，大使又不喜欢在曼谷开车。
可以跟我讲讲司机这个人吗？
桑佩，他在这里很久了，久到没人记得。他从来没去过挪威，但是对每一个市镇都倒背如流，还有历任国王。啊，对，而且他热爱格里格。我不知道他家里有没有唱机，可是我想他应该每一张唱片都有，实在是个老好人。
他歪歪头，露出牙龈。哈利问他知不知道去哪里找希尔达·莫内斯。
他在家，现在恐怕是心乱如麻，我想我会建议你过一阵子再找他问话。
谢谢你的建议，维格小姐，不过我们现在没有时间等，可以劳烦你打电话通知他我在路上了吗？
我了解，抱歉。
你是哪里人，维格小姐？
童雅惊讶地看着他，然后勉强低笑一声。
这是问话吗，霍勒？
哈利没回答。
如果你非知道不可，我在菲特列斯塔市长大的。
我就知道，我听得出来。
他眨了一下眼睛。接待处那位活泼利落的小姐靠在椅背上，拿着一瓶香水凑在鼻子前。哈利小心地清了下喉咙，他吓了一跳，尴尬地笑出声，两眼水汪汪的。
抱歉，曼谷的空气太差了，
他解释。
我注意到了，请给我司机的电话号码好吗？
他摇摇头，哼了一声。
他没有电话。
好，那他有住的地方吗？
他在开玩笑，可是从他的表情看得出来他没听懂。他把地址写下来，然后冲他微微一笑，表示道别。1月11日，星期六。哈利走在往大使宅邸的车道上，一名仆人站在门边。他带着哈利穿过两间用藤和柚木装潢的很有品味的大厅室，来到露台门边。这扇门通往屋子的后院，兰花有黄有蓝，生机勃发，大柳树下有阴凉，蝴蝶翩翩飞舞，像彩纸漫天。他们在沙漏形状的游泳池边找到大使的妻子希尔达·莫内斯，他坐在藤椅上，穿着粉红色的袍子，前方桌面放着一杯铜色的饮料，墨镜遮住半边脸。
你一定是霍勒警探了，
他一口孙莫勒区口音。
童亚说你要来，喝杯东西吗，警探？
不用，谢谢。
哦，你一定要喝，这种热天一定要喝水，你知道吗？就算你不渴，也要想一想你身上的水分。在这个地方，身体还没表露迹象，你就已经脱水了。
他摘下墨镜，眼睛是棕色的。哈利从他乌黑的头发和较深的肤色猜到了，双目有神，但眼圈发红。 是因为哀伤还是因为那杯餐前酒呢？哈利暗忖，或者两者皆是。他估计他年约45，但是保养得当，出身中上阶层，以介中年而姿色稍减的美女，他见识过。他在另一把藤椅上坐下来，椅子包着他的身体，仿佛早知道他要来。这样的话，我喝杯水吧，莫内斯夫人。他吩咐过仆人后，就遣他离开了。他们有没有通知你？现在可以去看你丈夫了。
有，谢谢。
他说，哈利察觉话中的减慢。
现在他们倒是让我看他了。我结婚20年的男人，
那双棕色眼睛转为黑色。哈利想，也许传言是真的，真的有许多发生海难的葡萄牙、西班牙水手漂流到孙莫勒海岸。我必须问你一些问题，他说。
那你最好趁现在金酒酒劲还没过的时候问一问。
他把一条晒黑了的瘦腿翘到膝盖上。哈利拿出笔记本，倒也不是需要笔记，只是这样他就不必看着他回答问题。一般来说，这样对被害者近亲说话会容易一些。他告诉他，丈夫早上出门，没说会晚回家，不过临时有事也不奇怪。到了晚上10点，丈夫还没消息，于是他打了电话，但是办公室和手机都没人接，他还是没担心。刚过午夜，佟亚维格打电话来说，丈夫死在汽车旅馆的房间里。哈利观察希尔达的脸，他讲话声音坚定，没有夸张的手势。佟亚维格给他的印象是他们不知道死因。第二天大使馆通知他是谋杀，但是奥斯陆那边下令所有人对死因禁口，包括希尔达·莫内斯，就算他不是大使馆的工作人员也一样。因为只要有国安方面的需求，所有挪威公民不想保持缄默都不行。最后两句他说的讽刺味十足，还举杯敬酒。蟑螂，作者尤奈斯伯，演播王二，由博吉新媒出品。感谢您的收听。